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18至2021年，30位大陆教师被迫害离世，因信仰被网判七年，陕西沈红旗被介入渭南监狱，贴真相标语，湖南郑润凤又被网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18年至2021年8月的三年多来，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中至少有30人被迫害致死或因迫害离世，年龄最小者41岁，年龄最长者85岁。他们生前大多都在中共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的非法关押中遭受中共恶警恶人的各种酷刑折磨和不明药物迫害。其中2018年9人，他们是辽宁省鞍山市优秀教师孙敏女士、福建省建瓯市东游中学教师叶国华先生、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程海燕女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张鲁元女士、吉林省榆树市76岁的退休教师宋兆恒女士、江苏省江阴市陆桥中学朱星河先生、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退休校长蒋应斗先生、渤海石油职业学院教师李爱华女士、江西省赣州市小学优秀教师谢彩莲女士、长春工程学院邹向阳博士。2019年8人，他们是赤峰市元宝山区五家中学校长杨桂芝女士、辽宁省大连市白云小学教师黄桂英女士、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退休教师穆志红女士、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于正祥先生、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优秀高中教师佘成邦先生、河北省秦皇岛市高级技师学院讲师张小杰女士、黑龙江哈尔滨依兰县幼师李艳杰女士、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退休小学校长张全兴先生。2020年10人，他们是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一中优秀教师王凤臣先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李桂荣女士、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退休教师孙宁女士、四川省成都市师范学校教师邓小明先生、河北省唐山市中学教师周秀珍女士、四川省绵阳市音乐教师张燕女士、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教师潘旭军先生、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体育教师王玉清先生、黑龙江绥化市北林区小学教师王芳女士、黑龙江齐齐哈尔退休教师李景霞女士。2021年3人，他们是湖南省湘潭市电机厂子弟中学吕松明先生、辽宁省营口市中学教师陈文多先生、甘肃省兰州市高级教师任灿如。在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22年中，他们都受到中共各种不同程度的迫害而含冤离世。长春工程学院邹向阳博士在遭受中共一次又一次的残酷迫害和精神打压后，于2018年11月29号含冤离世，年仅55岁。邹老师的学生们在纪念我们的好老师邹向阳博士一文中写道，邹老师为人心胸开阔豁达，聪明好学，爱生如子，与人为善，品格高尚。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邹老师因信仰法轮大法遭到了严重迫害，数次被迫害到病危的地步。邹老师只是一个学者，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怎么就会对一个自称强大的政党有危险了，必欲除之而后快呢？2019年7月22号，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法轮功学员沈红旗先生被警察绑架，后被岐山县法院网判七年，罚金14000元。2021年7月初，沈红旗被劫持到陕西杨凌监狱迫害一个月，8月中旬又被劫入陕西渭南监狱继续迫害。沈红旗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学时他得的胃病，经常性流鼻血都彻底好了。他正直善良，乐于助人，孝敬父母， 了解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大好人。就这样一个好人，因为坚守自己的信仰，却遭中共邪党的迫害。2019年7月22号，沈红旗被岐山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凤鸣派出所和麦和营派出所等警察从他经营的家电维修部绑架到岐山县星期五宾馆，被刑讯逼供，坐铁椅子，四天四夜遭受酷刑，后被非法关押到岐山县看守所迫害。他的母亲承受不了打击，突发脑梗抢救无效，悲痛离世。老人在医院抢救期间要见儿子一面，家属多方寻求终被拒绝。目前获悉，沈红旗已被截入陕西渭南监狱继续遭受迫害，每天被强制服降压药。2021年1月，湖南省宁远县法轮功学员郑润凤女士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外出贴法轮功真相标语，被监控摄像头拍到，后被宁远县文庙派出所的邓汉、陈俊辉等三个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后，因严重贫血，郑润凤被所谓取保候审，但是宁远县公检法继续构陷他。经两次非法庭审，2021年9月1号，郑润凤被法院枉判两年，勒索罚金1000元。此前的2012年，郑润凤曾被宁远县610国保大队警察岳永贞非法抄家和绑架，后被法院冤判4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表示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31号，瑞典法轮功学员在严雪平省首府严雪平市的市政厅公园举办了真相日活动。祥和的音乐声中，学员们展示着缓慢圆的舞蹈功法，人们被功法展示所吸引，纷纷驻足。有的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仔细阅读展板上的信息。很多人与学员交谈后，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有人表示知道中共很邪恶，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还有的人现场学练法轮功。一位在附近办公室上班的男士路经此地，接过一份真相传单后，边走边翻看。没走几步，他又回来对递给他传单的学员说：我知道中共很邪恶，以前我们还抱着幻想，只要多与他们搞合作，搞姐妹城和多接触，就会慢慢的影响他们。我们以前是很幼稚，现在我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是不可信的。他接下来列举了中共使馆人员在瑞典的丑行。离开前，他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了名，并对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琼当天也和人们分享了如何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成为一个身体健康、道德高尚的人。他说：今天我所接触到的人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知道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真相，都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我们反迫害。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迫害不停，和平抗争不止。赫曼特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在2011年经过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事介绍，他也有幸走入修炼。他说：我想对中国人说，全世界的人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练法轮功并从中受益，不要被中共的谎言和宣传所误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28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快乐的修炼人》，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9号。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变得越来越乐观，越来越快乐。自己也知道，这是大法法理对一个生命本源的净化洗礼后，由微观至表面，由内而外的一种展现。这份快乐包罗万象，相信每个修炼人都能体会到其中的意蕴，或是修心去职后的升华，或是身体过关后的轻松，或是广传大法真相后众生的感激，亦或是危难面前的从容不迫，遇事先他后我的宽容豁达。在这里，我也想简单交流一下我那快乐的修炼故事，抛砖引玉，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不一样的快乐。一、年轻的快乐。那是在大学毕业十周年的一次同学聚会上，阔别已久的同学见到我的第一面，都是惊叹于我的样貌几乎十年未变。他们纷纷问：呀，你怎么和读书那时没啥区别？哇，还是和当年一样阳光灿烂，像个邻家大男孩。和同学们拍照留念，交流给现在的同事朋友，他们更为惊讶：你确定照片上的他们和你是同一个年代的吗？ 要不就是他们老得太快，要不就是你逆生长。更换身份证的时候，户籍拿着我的身份证和本人对照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觉得身份证上的照片比真人显老。还有一次，乘飞机过安检，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证件，连连说：怎么可能？你看起来和实际年龄完全不像。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深知这份年轻的快乐就是源自于大法修炼。学大法，修心向善，做好人，明法理，道德回升，心愉悦。再加上练大法的五套功法，改变本体，返本归真，其实就这么简单。二，身体过关后的快乐。有一次，我身体突然出现了带状疱疹，右侧肋骨像被打骨折了一样，痛得直不起腰来。不多久，右胸部和背部起了一连串米粒般大小的鲜红色小泡。第二天，小泡变得像花生米一样大，颜色也变成了深褐色，而且高烧不断。室友吓坏了，很为我着急，说要我去医院看看。我跟室友说，没事儿，不用担心，我是修炼人，我有我调整的办法。室友知道我修炼大法，也明真相，他就不再坚持。从医学角度上讲，带状疱疹一般都会在人体免疫力变低的时候发生。我是修炼人，为何免疫力会下降呢？向内找，原来是那段时间迷于常人中的一些事情，生活作息没有了规律，最主要的是放松了学法修炼，让病魔钻了空子，伺机干扰我的身体。想到这儿，我立即否认了这种病的干扰，发正念清除体内的败物，加强学法，忍着剧痛练动功。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高烧让我头痛欲裂，眼睛都无力睁开，水泡被挤破，流出的脓液或着汗水将衣服都浸湿了，无论怎么躺都觉得阵阵疼痛侵袭全身。我当时并没有被这些吓着，内心反而平静地求师父帮帮弟子，弟子要过好这一关，不能给大法抹黑。思想中一遍接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居然能安详入睡了。睡梦中我还在不停地念着九字真言。第二天症状有所减缓，但依旧发烧疼痛流脓，我还是不为所动，信师信法，念动真言。第三天烧退了，室友帮我看看后背，疱疹开始变小结痂，疼痛减轻，我可以弯着腰下床活动活动了。第四天疱疹继续变小，只有隐隐的疼痛，可以直立着行走洗澡了。第五天我可以和往常一样起居洗漱，正常工作生活了，而且我并没有大病初愈后的那种虚弱，反而是全身轻松，步伐轻快。同事们都说我看起来比之前更充满活力。看着我这几天的变化，室友啧啧称奇，你们修炼人和普通人还真不一样啊，生了病不去医院，在家自己也能好，佩服佩服。对于病，常人和修炼人认识的角度不一样，采用的方法不一样，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常人一般会经历精神上的恐慌，采用实证科学的检查与治疗，身体上的药物承受，病症逐渐减缓康复，身体机能从虚弱到逐渐恢复。而修炼人表现出来的则是平静祥和的面对，找到病业产生的本源，不断加强学法练功修心，达到由内而外的改变。症状消失后，不是大病初愈的那种虚弱无力，而是真正无病一身轻，走路生风的愉悦。三，遇事为他着想的快乐。大法师父一直告诫每一个大法弟子，要修成一个先他后我的生命，这种为他的质量，在为私为我的世界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修炼人不同于常人的根本。有一次，我驾车行驶过程中，一辆逆向行驶的载货电动车，其货架直接撞上右边车门，惯性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车门碰撞的部分都凹陷进去了。按照交规，电动车在机动车道逆向行驶应该是全责， 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停好车下来。电动车车主是一个50多岁的男士，他很害怕，一个劲地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不然他的车会被没收，没有电动车他就接不到活，就无法生计了。看着他那无助的表情，我安慰他，先不要急，我们先把车都挪到安全的地方，这样可以不会造成道路拥堵，我也不会报警。待把车停好后，他突然借故上洗手间走开了，我于是在旁边帮他看着电动车。不一会儿他回来了，还领来一个同伴，原来他以为我会找他麻烦，就找个人来理论。他们走近，还没等开口，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不会报警，也不会找你索赔的。话音刚落，他俩都愣住了，眼中流露出不可思议的惊讶的神情。我微笑着继续说道，你这样骑车太危险，以后就是再着急也千万别逆向行驶啊。他激动地嗯嗯两声，点点头。我又说，如果报警，交警会把你的车收走，这车是你干活的工具，没收了车等于没收了你工作的饭碗，请放心，我不会这么做的。说到这儿，他旁边的同伴动容了，大声对他说道，你今天是遇到大好人了，这位兄弟说得太对了，我们这些搬运工人没有车就没了生存的工具，真的很少有人这样体谅我们呀。此刻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几百元钱要给我。其实我问过修车的朋友，维修费大概会超过1500元。我一把按住他的手，很随和风趣地说，都说了不用你赔了，你一天也挣不了这些钱，我的车被撞了，刚开始我是有点不开心，可是你赔钱你也不会开心，一件事情让两个人都不开心，那多不好啊，还不如就让我一个人不开心好了。说到这儿我笑了，而他却感动得擦拭眼角的泪。他的同伴在旁边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称赞，你是大好人，今天遇到好人了，今天遇到好人了。和他们道别，诚恳地叮嘱他们以后骑车注意安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我的心情是快乐愉悦的，因为我当时处理事情的出发点是为了对方考虑，这样避免了一场争吵，避免了对方因此而失去工作，避免了对方的经济损失，让对方感受到修炼人的真诚、善良与宽容，孽缘变善缘，坏事变好事，助人乐己。您说我能不快乐吗？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都在追求快乐，可是越追求越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想通过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几则往事来交流修炼人的快乐，也希望朋友们能对大法弟子和大法修炼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放下对大法的偏听与偏见，试着多听听大法真相，改变一下自己内心那些固守的无神论和进化论等变异观念，或许你也会有那种豁然开朗的快乐。大法弟子其实都是普通人，因为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大法弟子又不平凡，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94年在广州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12月19日。我与老伴儿都是在1994年得法的，得法不久正赶上师父在广州最后一次办讲法班，当时学员们都想亲眼看到师尊一面，聆听师父亲自讲法，所以入场票非常紧张。在订票时，老学员主动让给新学员，他们决定在场外听。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急切地盼望参加这次学习班，但那时家庭经济很困难，没有路费，干着急。我女儿知道后大力支持我们去，并资助路费，叫我们一定去参加。这样我们就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得的、最值得珍惜的盛会。我们急切地盼望见到师父，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师父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那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师父示意坐下，马上静下来，秩序井然。在讲法中，师父给我们学员清理身体。开始几天，会场上空气很浑浊，有黑气飘散在空气中，因我的天目是开着的，直到后来几天，师父清理干净了，空气也清新了。师父讲法时，场内有些像金黄色菊花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飘散，后来师父解答问题时说，那是另外空间的觉者也来听法，大法的威德遍布穷体。在师父给我们讲法的几天里，大家身体都有不同的反应。我的反应特别大，不但身体难受极了，而且魔的干扰特别大，思想业力反应也很激烈，整个听课当中一直在排斥邪恶的干扰，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听课。所以师父给大家清理身体时，要求每个人想一下自己要去的病，或者给亲人去一种病也可以，我也没有听进去。这时我老伴听到师父的话，就想帮我女儿去嗓子嘶哑的病，因为女儿是教师，发不出声音怎么讲课，而且这病看了很多专科医生，甚至医学博士都说声带坏了，没法医了，我们都很着急。当时我老伴就心生这一念，求师父给治治女儿的病。等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里，奇迹出现了，女儿的嗓子好了。她讲那几天感到嗓子里凉飕飕的，像有股风吹进去一样，嗓子就好了。因那时我们得法不久，对法理解不深，根本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大的神奇。师父讲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师父为众生得救要花多少心血，要付出多少艰辛，这件事激励了我们学法修炼的信心，下决心跟着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尊来辽宁义县的美好时刻，作者辽宁省义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26日。1998年7月28日是我们全家修炼路上永生难忘的一天，每当回忆这一天，全家都是思绪万千。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我们全家八人，我妻子、儿子、女儿、母亲、姐姐、叔叔和婶子正在家中听师父讲法录音。当听完一盘休息时，来一个电话，是一位同修打来的，声音非常急促，叫我赶紧来大殿，说师父在等你们。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兴奋地在屋里蹦了起来。我对家人说，快，师父来义县了，正在大佛寺、奉国寺呢。全家赶紧穿好衣服，一路小跑直奔奉国寺大殿。当我们赶到时，师父正和大佛寺的工作人员还有几名学员在一起照相呢。 我们没等到师父跟前，师父就微笑着看着我们，并说，来，一起照相吧。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无比的幸福，顿时泪水不停地流了下来，此时忘记了一切，完全沉浸在恩师佛恩浩荡之中。其实这天是师父从长春来路过一线，而我母亲、叔叔、婶子和姐姐也是从长春来，根本不知师父来一线，刚到我家就幸福地见到了师父。照完相后，师父叫我们到他身边来，问我们在学法修炼中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给我们解答。我和其他学员提了许多问题，师父一一做了解答，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师父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大意是义县的大法弟子缘分太大了，大殿内外人越来越多，师父亲自开着洁白的轿车离开了义县，我们都依依不舍地双手合十目送师父远去。就在师父离开不长时间，我正准备去洗照片，天阴了下来，不大会儿狂风暴雨就席卷而来，当时我悟到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清理不好的生命，才会有着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暴雨大约下了一个小时，天空又晴朗起来，我们全家又沉浸在刚才见师父的情景，又进入了那种幸福美好的回想中，真有说不出的幸福。至今师父离开我们义县已经八年了，师父离开时那语重心长的话语一直鼓舞激励我们全家及全县大法弟子好好修炼，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十年修炼路，谢师尊保护。在制作大纪元旅游杂志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年是大纪元旅游杂志环游安大略发行的第十年，执笔之际回顾这十年走过的路，有风雨中的坚持，心性的考验，更多的是体会师父的慈悲保护与修炼的提高升华。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想交流一下十年制作旅游杂志过程中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放下自我，配合媒体发展。十几年前，刚进入大纪元的时候，报社处于进一步发展时期，采取更有效的经营策略，销售部开始对市场进行规划，对行业分类，要求每个销售主攻一两个行业，深入行业，做深做广，成为行业的专家。刚加入销售团队不久，社长向我提出专攻旅游行业的建议，当时我的第一念是觉得自己刚开始做销售，应该广泛接触市场，全面发展，不应该局限在某个行业里。我的固执观念让我对社长的提议本能地产生了抵触。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的，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
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在师父的这次讲法之前，在一次发正念中，思想比较清净的状态下，师父给我展现了我在另外空间的物质场。我看到巨大的山，山上都是石头，石头上布满了铁钉，不知道存在多长时间了，很多钉子都已经生锈了。出定后，我跟室友同修讲看到的这个场景，他说，师父给你展示了你的固执观念在另外空间对应的物质场。我当时很震惊，后来在芝加哥法会会场亲自聆听了师父这段讲法，内心无比震撼。现在面对社长提议对我内心的冲击，师父的讲法又一次出现在我脑海里。我意识到那种本能的抵触是那些生生世世在人中形成的顽固的观念被撼动后，妄图主宰我的思想，而我修好的一面知道应该去掉这些顽固的物质，让自己的真念做决定。我想到媒体需要进一步发展，更有力讲真相和救人，而固守过去的经营模式让报社一直处于基本打平状态是不行的。报社发展就需要资金，就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采取更主动和专业的营销模式。而我作为一名新销售和报社新员工，应该配合媒体发展需求以及上司对我的职业规划，而不是由自己的观念来决定自己应该怎样发展。这些念头迅速闪过后，我就答应了社长的提议。看似几秒钟的内心波动，我知道在另外空间场已经过去了千百年的时间。那些巨大的山和布满钉子的顽石开始松动、脱落、解体和风化，我的那些固执的观念开始被清理。实践证明公司安排是正确的。头三年的摸索中，我与安省地区政府旅游局、民间景点以及行业龙头公司洽谈业务和发展合作，从中发现无论商家还是读者都期望能有一本专注于安省旅游的中文杂志。于是在管理层的支持下，在2011年大纪元的第一本旅游杂志《环游安大略》发行了，成为当地第一本中文旅游特刊，受到华人读者的广泛喜爱，同时也引起同行媒体的关注。他们也想尝试做一本类似的，但是发现我们已经抢占了旅游市场先机，他们做不出来也就放弃了。第二部分，与搭档合作，业绩提升，过关中去掉党文化。旅游行业继续稳步拓展，继第一本夏季杂志后，第二年发行了第一本冬季杂志，第三年又加印了秋季版。业务的拓展需要增加新的销售人员，公司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刚刚大学毕业就加入媒体的同修与我做搭档。搭档年轻、聪明、能力强、有创意，了解主流社会，与客户洽谈业务以及书写广告文案等方面表现出色，同时他也把公司的教育行业发展起来。我们的业绩在稳步上升，2013年我们联合制作的旅游杂志取得出色的业绩，并获得加拿大少数族裔传媒协会的颁奖。就在我踌躇满志时，突然一天销售主管通知我说，搭档不再做销售了，转为市场经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有点措手不及，公司把人调走不与我商量，搭档说走就走，连招呼都不打。我觉得很委屈，甚至怨恨同修与公司管理层。我忍不住向先生哭诉，先生安慰我说，不要紧，以后还会有新的搭档。 同时提醒我找自己，是不是自己没做好。我还没来得及静心找自己，就要匆匆忙忙地出去见客户，却发现没有了这位搭档，面对客户我连话都不会讲了，也不知如何介绍媒体与讲真相。我知道自己出问题了。回来后，我静心回顾与他的合作过程，自从有了这位搭档，自己就不思进取，觉得守住他，业务就势如破竹，从而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同时自己有很强的党文化。如在工作中，自己只是出一些点子，而实质的工作都指派他来做，自己甚至连一篇体面的电子邮件都写不出来。与他意见不符合时，表现强势，把意见强加于人。与客户发生冲突时，愤愤不平，采取偏激的手法与态度对待客户，让这位在西方长大的搭档难以与我相处。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开示，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事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如果你们和美国人、世界各地自由国家这些人接触，他们会觉得你是怪怪的。这一点师父是亲身经历过的。师父当年也是从大陆出来，但是我一下子就觉察到了这个东西，看到了这个差异。有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学员不敢接纳你们，项目中不敢接纳你们，不是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是真的没有办法和你们合作。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于是写了一封邮件给这位搭档，诚恳地向他道歉，感谢他过去的付出，以及合作中向他学到了很多，希望将来继续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很快他回复我，说与我的合作很愉快，也一定会继续支持我开发旅游行业。同时，在修去对同修和管理层的怨恨心的过程中，我领悟到，做媒体销售是自己发的愿，开展业务也是自己要完成的使命，其他同修会予以帮助和配合，而做主导的是自己，吃苦付出是责无旁贷的。另外，这次的过关也是我学会了珍惜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和为项目付出的同修。团队中有两位同修虽然不做销售，他们对行业不离不弃，协助我开发了其他旅游产品平台，如举办旅游展、成立旅游俱乐部、举办读者活动、举办商家活动与建立旅游网，这些进一步完善了旅游产品，使行业走上了更专业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明悟法理，走出迷茫。2015年，又一位年轻同修的加入，让旅游行业达到了又一个业绩高峰。我们制作了旅游杂志5周年纪念版，获得包括联邦旅游部长在内的各级旅游局及行业龙头的贺信，广告销售首次突破10万。2016年，同修休产假，离开了团队，我又一次面临独自跑客户和开发业务的局面。另外，那一年我的家庭磨难比较大，牵扯了不少时间与精力，还是看不到解决的希望。一个人开车出去见客户时，走在偏远路上，感觉路漫长而渺茫，前途未卜，心思沉重，不知路在何方。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看黑的地方瞳孔要放大，照相机在黑的地方拍照，那个光圈也要放大，不然的话曝光量不足，都是黑的。走到外面很亮的地方，瞳孔要急剧缩小，不然的话晃眼，什么也看不清。照相机也是这个原理，光圈也要缩小。我悟到，作为销售，或做哪个项目，或在哪一个位置， 要做好就要把目光放长远，遇到逆境或困难时，眼光放大，心胸放宽广，不让自己陷入困难和黑暗中，看不到希望。在形势大好的时候，心态要稳住，眼界往回收，不要冲昏头脑。那么我应该怎样突破目前的困境呢？一次我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汽车之旅讲真相，在路上有机会与同修交流了家庭磨难与困惑。同修敞开心扉与我分享了他们经历过的磨难，让我悟到自己在困境中找不到方向是因为没有以苦为乐。师尊在《红吟》开篇第一首诗就是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磨，百苦一齐降，看妻如何活。吃得是上苦，出世是佛陀。原来师父早就明示，要修成圆满，就要做到吃苦当成乐啊。我觉得自己吃了很多苦，修炼的苦，做销售的苦，去执着的苦，消病业的苦，过家庭关的苦，就觉得苦苦苦，脸上都是苦哈哈的，却越吃越苦，越苦越觉得委屈、不公与怨恨，就是没有做到吃苦当成乐，所以才迷在难中找不到方向。当我转变心态后，很快公司组织了销售团队去纽约3天取经。在总部办公室，我们听取了总裁对媒体的宏伟规划，与销售主管们交流行业策略与方向，发现多伦多的旅游策略与纽约总部的旅游业务主管制定的策略非常相似，方向也大致相同。我知道一路走过的路是对的，方向也没有问题，顿时信心倍增。那3天都是一路欢声笑语的，连同去的同修都觉得我怎么整天都在笑。那年冬天，在团队的配合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冬季旅游展，成功邀请到了安省5大滑雪场及冬季旅游小镇前来参展，与华人读者互动，推广安省的冬季旅游。参展商对效果非常满意，其中安省最大滑雪场负责人对我说，这一天从头到尾，我的展位围满了读者，我都几乎照应不过来。他并立刻预定了第二年的冬季与夏季展会。第四部分，旅途感受师尊的慈悲保护。大纪元的广告商都是有缘人，他们下市前都是许了愿，要在正法时期与媒体结缘，用广告形式资助媒体救度更多众生的。而我的使命就是要找到他们，让他们接上这个圣缘。为了找到这些旅游商家，我开车走遍了安省的每一个角落，寒来暑往，不敢稍有停歇，有时甚至一天跑4个城市见5个客户，晚上赶回多伦多，第二天又继续上路。山林湖泊、城乡小镇、偏远郊区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过程中倍感师父的慈悲看护。做旅游的这10年，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开车，每年的里程数算下来，真是像师尊在《红吟二除恶诗词》中讲的“车行10万里”那样。然而，无论是山雨倾盆，还是狂风暴雪，小车都是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有一次冬天，赶路去小镇见一个客户，在一段很长的乡村公路上，天下着雪，前面只有一辆车，但是开得慢，又是单车道，眼看要迟到了，我只好逆向超车。下雪路看得不清，当我加速超过前面车辆，进入到逆向车道时， 才发现不远处有一辆车快速地向我开过来。如果不加速越过旁边的车道并回原道，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路面有一层积雪，下面可能有黑冰，一旦加速过快就会打滑，同样是后果不堪设想。我于是一手握紧方向盘，另一手力掌冲口而出，发出正念口诀，并求师父帮助弟子，脚踩油门加速，小车一下子贴着旁边的车超越前面，又变回原道，安安稳稳，有惊无险。我立刻说谢谢师父。有一次去东边小镇，见完客户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大早要去大瀑布见客户，需要连夜赶回多伦多歇一晚上，第二天往西南出发。当时天黑得早，高速车辆很多，我保持在中线开，开到晚上11点多时，感到疲惫，但还是强打着精神开车。突然自己感觉恍惚了一下，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清醒过来时，发现不知怎么的，车已经滑到了右线上开了，前后都是车，却没有蹭到他们。我知道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还有一次去三四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小镇见客户，导航仪在偏远地方不工作，把我们导入一个荒废的小路上了，进入了不知名的野树林，大雨倾盆，小车在树林里忽高忽低的开，不知道开了多久，终于开出来了。导航失去了信号，导入下一个地址时，显示还要开三个小时，我们一下子就懵了，这时手机也失去了信号，荒郊野岭的，天快黑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求师父帮我们，这时同事发现手机来了两格信号，凭着微弱的信号，我们重新下载了谷歌地图导航，半小时走出了这片荒野，抵达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做销售的过程中，我感到师父不仅仅保护着弟子安全，还有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护佑着弟子。做销售拿佣金，收入不高，我的先生也在媒体项目工作，拿着基本工资，我们都早出晚归，还要供房供车，经济不宽裕。有一次出差经过一个湖边小镇，小镇正对着漂亮的港湾，风景优美，就想要是这里有个房子多好啊，以后见客户有个中途落脚之地，不用每次都要连夜赶路回多伦多。很快我就看到一个水边房子出售，价格合理，我们就买了下来。第二年该物业增值 40%， 我们顺利出售，得到较好的投资回报。我知道这是师尊给予的福分，弟子唯有精进救人，报谢师恩。以上是我过去十年在媒体的点滴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明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